从圣诞节过去，
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恩典。今天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继续领受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恩典是要建立我们，是要带领我们一直走到你赐给我们那个天国的福分的里面，那是你真正要赐给我们的那个最丰盛的恩典。谢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主你自己亲自的教导我们，让我们在仰望你，在向你寻求的当中，我们得到你赐给我们的从你话语而来的那个真理和力量。感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大家这个放假休息的怎么样？还可以啊，这个也辛苦也休息了。对，那这次呢，我们使徒行传是最后一课，最后一课讲一大堆的内容，因为积了两课的内容啊，再加上这个这次要结尾了，要结束了。我想对于使徒行传有一个最大概的一个基本的总结，所以这次时间会很紧。我在这个具体内容上呢，我就可能放在后面。我想在这个整个使徒行传的这个结构上，它主要就教导的这个方向上，这个重点我先讲一下啊，为了这个时间的缘故啊，我简最重点的讲。那我们对使徒行传的认识啊，使徒行传它主要的主题是讲教会。对使徒行传的认识有一点我想我特别需要强调的，使徒行传不是射雕英雄传。大家听明白没有？使徒行传不是射雕英雄传，也不是封神演义。使徒行传的重点不是讲里面的人有多伟大，讲里面的人有多好，那个不是使徒行传的重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一点啊，因为在这个点上，在使徒行传的解释上面，我自己的领受观察里面，我是发现了很大很大的问题。那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外邦人 typical 的常见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和犹太人有一个区别。犹太人读圣经，他不太看里面的人，他是看里面的神，然后神透过人有什么教导，这个是读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但是我们外邦人经常在圣经里面看人，这个人有多伟大，那个人有多好，那个人有多厉害，这个是我们外邦人在信仰上非常大的一个难处。那这种难处会带到我们在读经的当中，甚至解释圣经的里面，那这个是方向是错的，这个方向绝对是错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就想强调这一点。我今天早上我在淡一点活的时候，我就在思想这个事情。那关于属灵伟人的这个问题，我先把这个点讲一下属灵伟人的问题。那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在想这句话，想要成为属灵伟人的人一定不能够成为属灵伟人，大家同意吗？真正属灵伟人的人从来没有想要成为属灵的伟人，同意吗？那在这个点上，我们要效法属灵的伟人，但是我们不是想要成为属灵的伟人。但是在我这个信仰的这个里面，包括我在听一些人的讲解里面，我发现很多的这个 approach 很多的方向是错的，是想要我们成为属灵的伟人，你成为保罗这样的一个伟人，成为巴拿巴这样的一个好人，这个不对，这个方向是不对的啊。所以真正成为属灵人的人，是在神面前全然的谦卑下来，好像保罗说的，我从前是什么样的人，今天成了这个光景，都是神坐在我的身上。那在这一个点上，我是发现我们至少我们华人教会在这个点上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点上，我需要再次强调，使徒行传不是封神榜，不是封神演义，不是射雕英雄传。使徒行传重点所诠释的不是那个东西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然后这里面的人物，写了这么多的人物到底是为了什么，那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我画了一个大图，这一个大概的一个很简要一个图，不是很清楚，有点乱，思想经验不多。陆家写了两卷书，前书是陆家福音，后书是使徒行传。前书最主要是个人信仰，信福音个人信仰，后书最主要是教会信仰。因为真正对一个信主的人，个人在神面前的信仰和在教会里面的实践，或者在教会里面的被成全，是一体的，是一件事情，是一个 package。
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单独信，我在深圳老林母算信主了，不可能的。因为真正的信仰实现是在团契当中才能够实现的。所以他前面路加福音主要是个体性，讲耶稣个体性的信仰，这个信仰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后面后书使徒行传主要是讲教会。那路加讲教会有什么不同呢？因为路加是外邦人，他重点讲的教会是外邦人的教会。所以你在整个路加在使徒行传的里面，你会发现在前面有关耶路撒冷的教会很短，一到十章，还不到十章，可能一到八章是讲犹太人的教会，是作为一个 model， 作为一个真正教会的一个模式给我们外邦教会看。然后后面到十一章开始，后面都是写外邦人的教会怎么建立。那外邦人教会建立的特点到底是什么？那在这个点上，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是特别需要认识的。那如果这一点没有认识，这个使徒行传我觉得是读得很糊涂，白读了。真正的读是读这个，在这里面教会的特点是什么。那在整个路加福音的里面，对于犹太教会的建立，犹太人教会的建立很短，门徒祷告五旬节，圣灵降临，马上教会成立了。那教会成立里面有一个点他们需要去调整的，或者说在犹太人教会的里面，他们从会堂到教会，从这个原来的圣殿崇拜到教会，他们有一个需要转变的，就是这个点，这个点是他们需要转变的。在使徒行传应该是第六章，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和管理饭食，这两个要分开，这是两件事情。管理饭食归管理饭食，祈祷传道为事归祈祷传道为事，这两个职分上要分开，做这个事情要专心的。所以使徒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教会有点混乱了，有人 complain 他们管理的不好，因为他们不是做那个的，呼召不是做那个，他们呼召是祈祷传道为事。所以他们认识到这点以后，他们可以设立执事做管理饭食的事情，然后他们自己专心祈祷传道为事，这是一个点。那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宣教的事情，他们大逼迫，他们受到很大的逼迫，后来斯蒂凡被杀，那那件事情主要是他们不出去宣教，没有执行耶稣的大使命。他说你福音要向外传，也不是守在犹太人里面就算了，不是这样，耶稣的这个命令不是这样。那只有这两个点对于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他们解决了这两个点，犹太人教会的事情路加就不谈了。然后从第十章开始，哥尼流事件开始做外邦人教会的预备，第九章保罗就出现，扫罗的出现，外邦使徒的出现，为外邦教会做预备。从第十一章开始，安提阿教会是第一个外邦教会，外邦教会的模式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那安提阿教会的外邦教会的模式我提过，巴拿巴和保罗这两个人是整个外邦教会的起始点。对于犹太教会来讲，他们先是神的道进来，好，彼得讲道啊，彼得先是神的道进来，神的道进来以后他们就凡物公用，你看见没有？所以他先神的道进来以后，他们马上可以互相彼此相爱，到一个地步可以凡物公用的。外邦人不行，外邦人先从巴拿巴开始，先从好人爱心开始，这是外邦人教会的 typical 的模式。对所有的外邦人，他认识福音，他如果看那些人不是好人，他一定不来，绝对到此为止，一看那些人不好他就转身就走了。重点是好人，然后从好人里面他在学道。所以巴拿巴和保罗这两个是次序性的问题，是绝对必要的，而且这里必要性的重点是保罗不是巴拿巴，了解不了解？所以对于外邦教会来说，起始点是好人，是要有爱心，但真正的根基点是教导。所以到后来巴拿巴出现一段时间以后，到使徒行传十七章巴拿巴就不见了，都是保罗后面的事情。那真正巡回布道到处建立教会的是保罗，不是巴拿巴。那从这个点你会发现，我们现代的华人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停在巴拿巴这边，大家做好人做好事，大家比爱心，把保罗丢掉，把真正教导这块丢掉。那样的教会没有根基的教会，了解不了解？重点是 要有根基，爱心是需要的。那这个是我们要从使徒行传看出来的这个问题所在。透过圣经的教导，我们对照我们现在自己，我们看见我们的问题所在到底在哪里，出现在哪里，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然后保罗出现以后就开始传道，碰过一个所谓割礼的问题，律法主义后来解决了，耶路撒冷会议解决以后，后来都是保罗的事情。那为什么在整个使徒行传的里面保罗的篇幅占得这么大？我刚才讲了这么多，我再次说，使徒行传不是射雕英雄传啊。为什么保罗的篇幅占了这么多？我们一定要了解的，因为我们是外邦信徒，我们一定要了解为什么。因为保罗是外邦的使徒，路加是外邦人，所以他写这个外邦的使徒，要告诉这个外邦的使徒他到底做的是什么。所以保罗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占非常大的一个篇幅，是讲他所做的事情和他个人生命的见证。然后后面保罗有13封的书信写在新约圣经的里面，占了整个新约圣经一半以上的篇幅，那这个才是重点。所以后来的我们所有这些外邦信徒看保罗的书信，看他的生命见证，他所有的书信当中讲了他的教导，他从前怎么样受苦，怎么样为主去怎么样做的事情，在书信里面提到的那些的话，都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有生命的见证写在这边，这是一个 package， 是一个整体的，这个才是重点。不是为了推崇保罗有多伟大， never， 那个根本不是圣经所讲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在，我是说我们华人教会在这点上很大很大的问题，高举个人，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对整个的圣经的理解都产生很大的偏差，不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透过这个以后来领受保罗的教导，特别是在初代教会，新约圣经还没有什么书，所以保罗他自己的生命的见证和他的教导之间的这种的联系是很紧密的。保罗为什么可以到处做教导？所以路加写了这个路加福音，写了使徒行传以后，放在这个圣经的前面，后来保罗的教导就放在一起，这是一个 package， 是一件的事情，了解吗？那你知道这个整个的线路，整个这个重点以后，我们再读使徒行传，我们才不会丢掉啊，才不会陷到个人性的一些的东西的里面。那这一点我必须要强调，有问题吗？有没有不同意见？没有啊。所以我再次说，在我们这个信仰的当中，请各位弟兄姊妹特别特别的在圣经上面，我们要好好的认真的去思想很多传统上的东西，很多流行上的这些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用圣经来光照，否则我们真的是跟着人家瞎跑，不知道跑哪里去啊。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了解。那保罗为什么要巡回3次？流行的说法叫巡回布道，不对，不是巡回布道。保罗在第一次走的时候，教会已经都建立了。为什么他要巡回3次？外邦教会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建立。所以你从书信里面会看出来，加拉太书，加拉太教会保罗建立的，结果被哥林吸引，听了另外一个福音。保罗一定要说，再跟他说，重新再强调，哥林多教会，保罗也在里面讲到乱七八糟，骄傲的问题出来，加拉太教会随从这个律法主义又出来，以弗所教会神的恩典一大堆，不懂得回应建立他的生命，腓立比教会动机不纯，在神面前福音的动机不纯，保罗教导他你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到后来哥罗西教会受世俗的那些知识的影响，保罗说不对，真正的丰富是在基督的里面，不是在那个世俗的知识的里面啊。在天上的利家教会受到逼迫站立不住，保罗告诉他世界末日会来，最终审判会来，你要靠着这个盼望来持守这个福音。这一连串的都是外邦教会 typical 的问题，所以保罗用这些书信一个一个的去解决。所以他在巡回的当中，他一个一个要解决他们这些教会的问题，这个是外邦使徒做的事情，坐在我们这些外邦教会的里面，我们外邦教会发生这些的问题都写在圣经的当中。 所以这个才是整个新约圣经很大部分的它整个的这个要点是在这边啊，
各个教会各种的问题疑难杂症保罗都要处理啊，这些所有的问题到今天教会的里面都在重复都在发生，在圣经里面都找到答案，都找到解决的途径，因为圣灵已经启示保罗把这些所有的事情全写下来，到今天对我们有意义的。那这个是我们学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可以吗？好，那了解了这个问题以后，知道了整个使徒行传它的方向它的架构，我们就可以向这方面慢慢的来学习。你在使徒行传的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点，不同点在哪里呢？耶路撒冷教会你们记不记得有两次讲到人数，一次3000人，一次5000人，是不是？外邦教会有没有讲到人数？有没有提过人数的问题？从来没有。为什么？外邦教会的重点不是人数，不是 quantity， 是什么？ quality。 整个外邦教会是建立这些信徒的属灵生命到底真的是不是真正信的，所以在人数的统计上，在外邦教会在初代教会那种人数的统计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反而会引导外邦教会走向一个追求人数的一个很偏颇的一个世上成功的这个方向。所以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从来没有提过外邦人教会有多少人，没有。所以到后来保罗和巴拿巴回到耶路撒冷，雅各还说你看我们有多少万为主热心的，但外邦从来没有提过有多少人，很多人但没有人数的问题。但是到今天很可惜也很可怜的，很多外邦人教会还在强调人数，还在追求人数，都在走在使徒行传相反他所强调的那个相反的方向，这个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在整个犹太人的当中，他们的信仰，我就说他们的信仰是一个点，那个点要转变，耶稣基督他是救主。外邦人教会是什么？是一个面，全面要解决整个信仰的问题啊，要了解的很清楚很全面，那个信仰才能建立起来，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背景。而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可以吗？好，那我就有时间我们回来看一下这些的内容哈。24章一直到28章，你就知道这一段这一大串的当中都是讲保罗的。实际上从前面21章开始大概都是保罗，从保罗去耶路撒冷以后整个这八章的这个主角都是保罗。那我们了解了这个点以后就知道这个不是给保罗树碑立传，不是，是为他将来以后在整个外邦教会的那个服事生命的见证来做一个预备啊，对他整个的教导做一个预备。那这样我们了解，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还有一些的事件也值得我们去看的。有了这个主线清楚以后我们再看这些的事件啊，这个就不会偏离重点了。好，那因为5章的圣经哈，我有2页的这个讲义给大家，所以这个内容很多，我就非常简要的简略的讲一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地方哈，跟大家分享一下。24章我一章一章的来哈，因为5章的内容一章章来，我就不按着这个，要不然讲10个小点哈，我就一章章的来。24章这个里面呢主要是讲保罗在受审的时候他所讲的一些话，那这些话呢在前面或在后面很多的重复，犹太人告他或怎么样。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点我们需要看的，就是从23章开始保罗他传福音的这个对象 虽然方士不是主动的去那个地方，是被抓的，但是呢他传福音的对象已经从一般的平民百姓向做官的向这个方向来传了啊。所以保罗他竟然可以传福音给这个亚基帕王听啊，所以这外邦的使徒啊，他传福音到最后他去上告凯撒，整个罗马皇帝的整个罗马帝国的中心，他可以把福音可以传到那个地方。上帝是用这种方式叫保罗去传，从一个角度看见神的恩典神的能力，从另外一个角度也看见啊，这些听福音的人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好，二十四章呢，前面二十三章是个罗马兵丁传哈，那些人都听过了。二十四章呢，这个总督菲利斯给他传福音。实际上这些听的人，原来那些来告保罗的那些人，他们在耶路撒冷也听过保罗的，那审问了好几次他们都听过。那保罗重点还不是给他们讲，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被抓的时候，他站在这个那个台上用这个希伯来语跟他们讲的时候，犹太话讲的是重点是给这些犹太人抓他的犹太人听的。然后在后来在被审的时候，重点已经不是他们了，重点是审问他的那些人，这是他传福音的对象。所以在菲利斯的这个对象的里面，这个总督这个对象的里面，重点是给他。那给他传福音呢，不但是当面传，私下也有机会讲。24节到27节，因为这个菲利斯呢，他的太太是犹太女子，所以他对这个福音呢，对神是有一些了解啊，不是完全没有了解的。然后呢，他把保罗叫来，要听保罗讲道，关于耶稣基督的道。那保罗讲的是什么？25节，大家读一下，保罗讲的是什么？保罗怎么传福音呢？啊，这样传福音的话，我们现在肯定不干了。哎，也把人都吓跑了。怎么这样传福音呢？啊，是不是？现代的这个福音策略不是这样传的吧？现在流行的福音策略都是讲好听的话，讲吸引人的话，是不是？怎么可以这样传福音？保罗是这样传的啊，三样：公义、节制、末日的审判，指出他的罪，指出他所犯的罪，指出将来他要面对的那个审判。那这样的福音是最实在的福音，这样的福音是真正的福音，这样的福音是让他可以真正可以信的福音。那这个才是福音。所以保罗对总督大人讲这个，说有一天如果你有机会接触某某大官、某某省长，甚至是某某这个中央干部，你给他怎么传？就跟总督一样，菲利斯一样，你跟他怎么传啊？敢不敢这么传？不敢，因为保罗才是嘛，我不敢。就圣灵给我们合一的话，传对的福音，那这个是这个时代我们面对的问题。对，所以保罗就是这样传的。他不信，他不信就不信了，因为他有私欲，他还想保罗给他送钱，他没办法信。那这个是问题。所以神的福音是一直传给外邦人，甚至传给外邦做官的，但是他们抵挡福音。神的恩典不是没有临到，是他们罔顾神的恩典。所以耶稣说过，财主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都难。在整个外邦的教会的信仰的历史的上面，真正信主的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比较多，真正得救的还是在社会良心上比较好的人比较多，那些做大官的大财主的大恶人是非常少的。所以这个是整个福音的推动的一个情形。我们会要不要给他传？当然要传，有机会传我也传。我如果有机会，我见到温家宝我会给他传的啊，见到胡锦涛我会给他传。有审判的你要小心的，一把年纪了 take care 啊，他不听那就算了，那没办法啊。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你给他们讲这个赚钱找工作有意思吗？啊，没意思吗？ 他什么都不缺的。你看讲这个有没有意思？有意思。重点是在这边啊，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好。二十四章过了，二十五章上告凯撒。然后他又是一堆的辩论，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上告凯撒的问题，上告凯撒的问题呢，到后面亚基帕王他们审判的时候，有一个点就讲到说，如果保罗没有上告凯撒就可以放了，是吧？那为什么保罗要上告凯撒呢？那是不是失策了？我当时读圣经读到这段，哎呀，保罗这点搞错了，干嘛告呢？亚基帕王审一下你，把你放了嘛，何必再坐牢呢？为什么要上告凯撒呢？对点在哪里呢？所以如果你看保罗怎么样去到罗马，你就知道保罗是被大兵押解，也被大兵保护，一大堆军队保护他去了罗马。因为保罗当时在那个时候，犹太人已经说了四十个人起誓不吃不喝要杀保罗的，所以保罗如果当时他是单独的或者和门徒出去去罗马，可能在路上已经被杀了。但是罗马兵派一大群的军队保护保罗去到罗马，犹太人就不能碰他，那了解不了解？所以从表面看起来好像保罗被抓，但实际上保罗是被神用这种方式来保护他，这个才是奇妙的地方。神而万事互相效力，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在这边啊。当然再加上这个，这一路的话吃喝都不用花钱，对吧？都不用筹措这个钱的问题，什么都有啊，有保护，有吃有喝，就可以去到罗马去啊。这个是神的这个工作哈，那这是一个能力。然后到二十六章，保罗就传福音给亚基帕王，给他听。那亚基帕王呢，他也不信啊，传福音传到了这个王的这个面前，他也还是不信啊。这是二十六章，我就不多说了哈。问题过一下，我们后面有一二三四五个问题啊，后面过一下。好，第一个问题，菲利斯详细晓得保罗所传的道理，为何他自己却不信？是被保罗吓得不信吗？吓坏了啊？为什么不信？私欲的问题，还有一个对神的畏惧实际上是不够的。他虽然是甚觉惊恐，但他还是不够畏惧神，他的私欲还是占了上风啊，还要找保罗要钱的啊。所以这个抵挡福音，这个是人的正常的状态，不抵挡福音是圣灵的工作啊。这个里面啊，这个平衡点我们要看啊。第二个，保罗受总督之邀，为何讲使他惊恐的严厉的话，而不讲叫他舒服的这个话？趁机讨好他一下不就放了吗？为什么还讲他让他害怕的话呢？福音就是福音嘛，所以对福音的忠实的程度是保罗所坚持的，是现代所妥协的。对福音的忠实的程度，我们要忠忠实实的传讲福音，不能用这个，因为有个词叫 manipulate， 不能用操控的方式让人信主，不能用搅动人的情感的方式诱惑人信主，不能这样子。真正的信主，他必须在神的道德面前认清楚圣灵的能力进去，他愿意，那个才是真正的信。透过这个 lollipop 给一些好处诱惑人信主，这个不对，这个不是真正的福音。所以这一点上我们需要特别的警醒。所以策略和对福音的这个真道的这个坚持，这个平衡点我们一定要掌握得好。好，第三， 新总督，那后来一个总督又来了哈，明知道这保罗无罪，为何还把他留在监牢里面？他知道他没有罪，为什么还把他放在监牢里？后来那个总督嘛，有个叫这个不是菲利斯哈，
菲斯都
哈，他后来他也知道保罗没有罪，为什么还把他留在监牢里面？一个当然他上告给凯撒了，还有另外一个，他要讨那些犹太人的喜欢，所以这些做官的人，他们很注重民主，很注重众人的这种的感觉，啊，所以他为了这个缘故，为了平息这个暴乱，他可以在公义上，他可以不顾公义的，啊，因为保罗是一个无辜的人，没有人给他这个，他后面没有后台，没有什么搅动的力量，那他可以随便处置，啊，所以这个是世人的问题，所以他们在信仰上面他们也走不过来，因为在公义的上面实际上他们是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的公义的，啊，这个角度来看。好，第四，保罗受审仍传福音，却常受到抵挡，是否因为坐牢不能见证福音的好处呢？啊，因为他受审的嘛，还传福音，谁信你啊？啊，你受审判还说传福音，没人信你，你要很 successful 很成功很风光啊，钱又多，这个又长得又帅，呵呵，传福音人家才信，是这样吗？所以在福音面前，人在福音面前的困难，我们要看出来，啊，神的能力进去哈，不是靠世上的好处的，那这一点上我们要知道哈。亚基帕说，保罗若没有上告凯撒，就可以释放。保罗上告是否失策了？刚才我就讲这个问题了哈，不是这样子，那神成就的比较奇妙的这一个作为。好，后面填空，我们快一点过哈。第一个。听到福音的道理未必信，未必哈，珍惜福音的道理才会信，听到未必的，他真正珍惜的才会信哈，这是一个。第二个，享受福音的好处未必真信，领受福音的什么才会真信？领受福音的什么才会真信？福音的真道啊，领受福音的真道的人才会真正的信，这个是重要的哈，特别对我们外邦这个信徒来说，这点很重要。嗯，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事情，在整个我们信徒的过程的里面，我们会经过这个阶段，从模模糊糊到逐渐清楚，到真正的信，我们会有这个过程的。所以我说，很多我们这个信主的人，第一步。包括我自己也是带着迷信情节进来的，因为这个神可以 保护我，可以保佑我，我有问题他可以帮我解决，但这个东西一定要改变，进来以后一定要改变，要认识福音的道理，福音的真理到底是什么，那个真正的信才会把原来的为了世上的好处的这个动机把它洗干净。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免会这样，因为我们没有背景了，有好处解决我的难处，可以让我心里面有好的感觉，那这个是正常，这个切入点这样子是也是常见，但重点就是不能停在那边，那停在那边就没有真正建立起信仰，那真正能够晋升到里面啊，希伯来书特别讲到啊，要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啊，第六章里面讲的。好，第三，世人的良心知道公义的标准。世人的什么非议公义的标准？良心知道了啊，对，也可以私欲，也可以私欲，他会背离的，他也知道这是公义的，但是一旦碰到自己的利益就开始妥协了，一旦自己的利益占上风也就无所谓了，这个是人的问题，人的困境。好，第四，基督徒珍惜自己得到福音。基督徒还有一点，我这是特别讲保罗的。保罗为什么一直要传福音？基督徒要渴望别人得到福音的，这个是我们做信主的人，我们绝对不是自私的哈，自我中心的。我信了主，我捞了好处，我就躲在这边，我就偷着乐，不是这样子的。真正信主的人， 是有神的心在里面，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的心他就是有 passion compassion， 他有对别人对那个失丧灵魂的那样一个怜悯的心，所以他愿意传福音给别人的，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对着基督徒的生命，可以吗？好，第五，神解救人的捆锁，使门徒传福音。神使用人的捆锁，使门徒传福音。捆锁未必都是拦阻福音的，未必。啊，有的时候神会放，把这个彼得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会。有的时候也让保罗被抓，然后就使用他。啊，这是神的能力。好，我们这一章过去哈，后面辛苦了大家啊，这一讲的话，一堆东西这个丢出来。那在这一讲的里面呢，二十七章里面的重点是为保罗在罗马传道所预备，那这个是重点，因为保罗在罗马传道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保罗到了罗马以后呢，他不是和所有的人一起关在大牢里面，因为他有这个像集中营一样一大堆人关在大牢里面，保罗是单独一个人在外面租个房子，然后呢派一个罗马兵跟他住在一起，他算坐牢了，你了解不了解？那这种情形当时在罗马帝国是就几乎是不可能有的，然后呢他不但算坐牢，而且呢他住在那边所有的人可以自由来往，他可以两年，那个叫坐牢吗？那个不叫坐牢，那个叫罗马派一个兵丁保护保罗在那边传道，你明白不明白？那为什么他可以做到这样，他凭什么可以做到这样？二十七章整个这一段的经历，坐船经历风暴，到了那个马耳他的岛，保罗医治那个岛长，这些行的神迹奇事，在坐船当中保罗的那种预知，后面发生这个灾难，后来又告诉他们怎么样得救，这一大串的经历都是预备以后他在罗马传道，为这个事情做预备。所以在整个过程的里面，百夫长包括一百多个兵丁，每个人都蒙保罗的好处，包括船上所有掌船的人都得保罗的好处，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保罗他们就死定了，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就死定了，因为保罗说这样 前面是不听的，不听以后出来很多的事情，后来开始听他以后大家都得救了，也包括那些的犯人也都因此得救，不然那些犯人全都要被杀嘛。本来那兵丁说把犯人全杀掉，后来百夫长为了保护保罗说不要，都不杀掉，所以整船的人都得保罗的好处，所以保罗到了罗马以后他得到一个特别的一个优待， No complaint， 没有抱怨，了解不了解？所以这个才是意义。所以当神让我们经历风暴经历难处给周围的人看的时候，神有他的心意，他有他的这个旨意在这边，最后把保罗带到整个罗马帝国的中心罗马，在那边传道两年，是非常奇妙的这个成就在这个点上。当然里面的内容很多内容可以讲，我以后有机会也会讲的，就是关于属灵看见的问题，特别是这个他们这个行船遇到风浪的时候，那个百夫长听掌船的和船主的，正常不正常？当然正常了嘛，对不对？怎么可能听保罗的嘛？你又没有开过船，掌船的、开船的、船主，大家都是说应当是这样，怎么会听你保罗的 ？Professional 嘛，对不对？那重点是在哪里？所有的那些有经验的人，是根据他们的经验。那他们的经验是在可重复的情形下，那保罗是根据神的指示，神可以改变所有的人的经验，让人所有的经验掉在他经验里面那个陷阱的里面，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世人却看不透他，所以在这个点上很重要啊，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我们服侍神跟随神，圣灵的带领是唯一的，我们个人的经验在这个当中千万要小心，我们一旦把我们个人的经验放在前面，我们就会掉在这个经验的陷阱的里面。 神的带领，唯一性啊，这个是这里面有一些的功课啊，因为内容比较多，我就不多讲。好，可以吗？我们再看后面的这个思考题哈。然后我留一点时间，我们大家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几乎都是我一言堂的，大家要一起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圣灵指示保罗将遇到危险，为何不用大能转动百夫长的心让他相信，他就信保罗的，为什么不转动他，结果后来真的是遇到 灾害，为什么不这样做，一个呢，本身他不信神的人他也不可能信保罗，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呢，你要不让他经历这些事情他也不会去相信，所以必须要给他一些的经历，给他一些的功课，撞了南墙以后他可能会回头，那这个是神必须要做的事情啊。第二样，众人虽然得救了，保罗也因风暴受一些的这个苦，是否有些这个无畏哈？这个不信神的人受苦，这个是没办法啊，因为他应的景象。但信神的人陪他一起受苦，这个是不是有点太亏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大家怎么看？会不会亏了？不亏，他受了苦还说不亏，本来不应该受苦的嘛。这个在属灵的原则上面哈，说耶稣来，他为了世人承受一切的苦难，所有跟随神的人都为了服侍神的缘故，要和人一同受苦。所以你在教会里面，如果你很追求，你要预备好了和弟兄姊妹一起受苦；你在家庭里面你很追求，你要预备好了和那个不追求的一起受苦；你在服侍当中是很投入，你要预备好了和那些不投入的一起受苦。我们必须要因为这个缘故要付代价，那因为这个受苦的缘故，我们在神面前蒙他的喜悦，我们就效法了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个是属灵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背着十字架跟随主的，受了苦以后还要欢喜快乐，还要开开心心感谢主有机会为你受苦，是这样子，这是基督徒的生命，可以吗？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需要的。好，第三样，在马耳他岛上，保罗行神迹医治，为何没有记录他传福音呢？那他在那边行神迹医治，那个岛长的父亲被他医治下好了，很多人过来，保罗按手，他们都病了医好了，为什么没有讲到传福音呢？他不是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吗？没有记录，不一定他没有传。那一段的重点，我说是为二十七章的重点是为二十八章做预备的，重点是这样。所以保罗所做的事情在那个岛上是两件事情，一件是在风浪当中，一个在岛上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在罗马做预备。那些的兵那些的犯人，所有的人都因为保罗得好处，因为他医治他们，治了很多的病，所以那个岛上特别恩待他们，对他们特别好，所以他们很感谢保罗。OK， 所以这个是重点，是为他将来的传道做预备。好，第四，保罗被押至罗马，为何要向犹太人首领做解释的工作？那我就没有看圣经里面内容哈。他到了以后，他就和那些首领说：“我来到这边，我不是为了要告犹太人的，是因为他们告我，所以我来申诉。”那犹太人说：“我们也没听到这个那个什么这些有关你要告我们的事情啊。”然后这个事情就没有了。那为什么保罗要见了这个犹太人首领以后，要跟他们专门讲了一下这个话？他没有说都是你们害的，你们这犹太人把我害到这边来，他没有这样说。为什么这样子？这个是传福音的策略，你要解除那些无谓的那些的麻烦，这是要的。所以我们到真的要传福音的话，与人为善，这个是挺重要的啊，这个是策略，但不是不讲福音， 啊，与人为善，这个是对的，这个是策略。然后保罗再给他们再讲，有的信，有的不信。好，第五，为何保罗在罗马受兵丁特别好的待遇，还可以自由传道？啊，这个大家知道哈，因为27章嘛，一路的这个经历，保罗顺服神，靠着神的带领，在这个当中做了很多这些的预备，所以会得到恩待，可以吗？所以如果你们在世上有工作，要得到老板的恩待啊，不是说我们自己乱来乱做，然后神一转动他的心他就恩待我们，不是，我们是靠着神的能力的的确确做出一些的事情，让他们可以恩待我们，了解吗？啊，不是我信神了，所以呢我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你们大家都要恩待我，不是这样。特别是在外邦人，在不信主的里面，他们是需要实际的经历你所带来的给他们的益处，他要经历的，然后他会恩待你啊。那这个点我们要了解的哈，可以吗？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个，人靠头脑有经验的看见，可以啊，有经验的可以靠头脑的。人靠圣灵呢，有什么？有实质的看见，靠着圣灵才是有真正是实际的东西，神所说的事情才是实际的，下一分钟发生什么事情是神说了才行的。神没有说，我们以经验就预告天气预报，加拿大这个不是有这个有一个这个预告天气预报的，在机场这个去坐飞机等机的时候，被两个人骂得半死，都说压力太大了，那两个人说就听了你天气预报，结果我们这个 vacation 全都是搞乱了，骂得半死，他也很无辜。意大利前段时间不是抓了7个科学家吗？大家知道吗？给判刑了啊？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预测地震没有预测准，所以意大利地震了嘛，死了不少人，所以那个7个预测地震的科学家被判5年，是判4年，然后全世界预测地震的都替他们申冤，说哎呀，我不能这样子，他们怎么能够掌管这个事情啊？全世界轰动的嘛，没听说了哈，这人预测，所以人要预测的时候真的很苦的，不敢随便乱预测的，是这样的。那神才能够决定这个事情，我们只能从经验性的上面推测可能性有多大的可能性，那这个才可以。啊，在加拿大他们就说这个预测下雨比例可能是60%、70%。所以那些那个播音员就笑话他们啊，他说是60%的部分下雨，那40%的部分不下雨，他是说是几率，不是这个部分哈、啊，就笑话他们。OK， 那只有神才能够真正的看见。好，第二，神旨意外的受苦是无谓，神旨意内的受苦是什么？是有益处的，在神旨意里面。那个受苦是有益处的，所以当我们真正是跟随主的时候，你时刻寻求神的旨意，行在他的里面，所有受苦来的时候，你知道那是对你有益处，就不会有挣扎的感觉。但如果我们本身自己平时不太跟随神，不太清楚我到底是不是得神喜悦的人，那受了苦来的时候，你真的是不知道，很挣扎，很挫折，到底为什么这个事又临到我，我怎么这么倒霉，就出现这些问题。那重点是我真的是每天跟随主的，那遇到难处的时候，我知道他有他的心意在这里面，我在当中会得益处，那这个点是很重要的，可以吗？好，第三，传福音要有救人的急迫性，传福音要有靠主的策略性啊，这个策略是靠主的，不是靠自己的。所以保罗讲传福音，对这个腓力斯讲是很重很凶的话，但见到这个到罗马见到他的这些犹太的那些长老的时候，他也是很 nice 啊，他不是故意与人为敌，不是这样子啊，要有一点策略性。好，第四，传福音要清除敌意的障碍啊，不是对他有敌意的，是本能爱他的心。传福音要防止什么？用手段的心态啊，这个要防止的。传福音不是用手段的， 千万不是啊，这个好，第五，传福音是保罗的使命。传福音是谁的使命？是基督徒的使命，所有的人都有传福音的使命。好，把这个过完了，我们再看一下使徒行传，总体来看，大家读完了使徒行传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吗？这些是陆家他自己，就是当他我们的时候，陆家是和他一起的，是他亲眼的见证。当说他们的时候是陆家，因为他在陆家福音的时候，他都详细考察，有些他是考察来的，有些是他亲自经历的。这是以作者本身的这个角度来看的。哦，罗马书是这样，保罗这次到罗马是在公元六十年，写罗马书呢是公元57年，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没有去过罗马，但他知道罗马教会也是蛮有影响力的一个教会，所以他在3年前就写了罗马书，写完罗马书以后他就说我想去看你们啊，罗马书的后面讲，后来真的去看他们了，就是看的方式不太一样，是被押解去看他们啊，也真的去看他们了。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同。那在这一点上呢是很重要啊，对这个时代的了解很重要。那我听过这个多伦多有一次的这个大都市培灵会，那个讲员讲的是非常好的，是神学院院长，这个我都觉得非常好啊。但他讲罗马书第一章，他说是他这个题目是叫做建立有影响力的教会，那他说罗马教会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教会，因为他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 leader 叫做保罗的。那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很勉强，不对呀，因为罗马教会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保罗根本没有去过罗马，罗马教会也不是他建立的，他怎么去影响这个做这个罗马教会的 leader 呢？这个往往又不相及的事情，就是他讲的是很好，因为他神学院长嘛，他讲的是非常好，但我就觉得那个不是圣经所说的事情，那就给弟兄姊妹造成了一个困扰，是圣经可以随便解，反正你拿出一段来的话，你说讲罗马书第一章8到12节，你可以随便解，你可以把这随便凑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一个你要讲的东西，这个不行。那这个对圣经的这个解释的态度不能是这样子，我们必须要严格的遵守按照圣经所诠释的，我们去领受，这个才对。不能把我们的意思解进去，这个是我们整个华人教会很大的一个问题。我必须要说，按照自己的意思解，断章取义，甚至断节取义，这个是很大的问题。那我这顺便再说的哈，所以保罗这次去被抓到罗马去世，到的时候是60年，公元60年，然后再过4年以后他就被杀了，在罗马殉道，64年保罗在那边殉道。尼禄大逼迫他传道2年以后，又过了2年，他就被杀了，被砍头在罗马。那是保罗的经历。这57年的时候，他写了罗马书。那有机会我讲的话，那个罗马书，你看放在使徒行传后面，这整个圣经的排列是很有意思的。使徒行传以后，马上就是罗马书。 是不是针对教会问题的，是一个总的原则性的因信称义到底是什么，然后后面全都是针对教会问题，各个教会的问题，哥林多教会问题，加拉太教会问题，各种的问题都出来，他以这个为根基去针对各个教会的问题去讲，所以圣经的排列是这样子。行，还有其他问题？那个没有，这个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是后来有记载，没有写在圣经里面啊。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有说过，我交电的时候到了啊，那个时候他知道，当保罗跑线说把这样打过啊，就行得到这个说守得到守住了，那个他自己有讲，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坐牢的里面，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那也接近他殉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差不多64年65年，在那个时候。
这几节那个说的那个以赛亚书里的这个圣经，我看过的圣经，我从这里都不明白。为什么说恐怕他们眼睛看见了，都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他们回转过来不好吗？
今天我就会讲这个，我会讲这个问题。就是神会定义弃绝他，恐怕的意思就是不给他回转的机会，你了解吗？定义弃绝，所以在整个旧约的时候就是这个 pattern， 神会有怜悯，他会有忍耐，但神的忍耐是有底线的，不是没有底线，到了他的底线他一发作以后就定义弃绝，但如果他不弃绝，他再给他机会，有没有机会？有机会，但他不给了，这个是神做事的特点，从新约到旧约都是一样。所以神一定给人机会，给人软弱的机会，甚至给人跌倒的机会，但是不能 always， 不能停在那边，到了神的底线，神一定会弃绝他。所以这个是以赛亚书讲的，恐怕就是不要了。这一点上最近这个神学上有些争论，说神是慈爱的，你这样说不对。我说不是，我从圣经里面说是这样，因为旧约本来神就是这样，新约和旧约一本圣经是这样。我今天在讲这个天上的亚后书里还是讲这个问题，神定义的，让那些人真正不领受真理心的人，神定义让他落在这个错误的里面，就让他的心昏迷，就让他落在错误的里面，就定义被神弃绝，这个会的。那被神定义的这些人都是经历过神的人，都是蒙过恩典的人，被他定义，而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神是掩面不看的，那个连机会都没有。这恐怕是指这个，可以吗？好，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带着感恩的心，也要带着敬畏的心，因为你是昔日、今日、以后永在的神，你从来都不改变。我们来到你面前，带着敬畏的心，也带着感恩的心，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被你光照以后，我们就真的是回转，能够全然的向你，全然归向你。求主带领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你话语的里面真正得到你话语里面要诠释给我们的，要教导我们的那个福音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是靠着你的话能够站立得住，在你的面前也靠你的话我们可以站立得住。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